主，我们是为着这个国家真实的好处向你呼求。主啊，兴起更多守望祷告的，让在这一块土地上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真神，能够归向真神，也让我们都回到你的话中。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准神，让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你发光做见证。主，我们实在在这里真的将这个国家的前途交在你的手里。 主啊，只有你能够挽回这个国家的堕落，只有你能够让这个国家真实的在你的面前继续的蒙福。主啊，因此我们把整个在上执政掌权的各个政府在地上有影响的人，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帮助这个国家。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尤其在这五周年的前夕，我们仍然求你安慰那些伤痛的百姓，他失去了亲爱的家人。 主也但愿整个国家从整件事情，我们得着我们该得的教训。当人在这里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主啊，你提醒我们，你来的脚步何等的靠近，你来的日子人也要这样。主啊，就帮助我们先学会功课，学会过警醒的生活，学会抓住机会，我们要来传你的福音，叫人早一点得救归向你。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将我们的下一代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生长，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环境。你能够保守他们的纯正，也保守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产生正面的作用，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叫人的心来归向你，来认识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着智利和他的全家献上感谢。 你保守得着我弟兄的全家，让他这一生活着就是为耶稣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想我们不光会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哈，那今天叫什么？今天叫 today， 对不对？啊，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英文的翻译就是 When it is still called today。 当今天还被称为是今天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机会啊！过去我们已经来不及改变它了，它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只能把它交在主的宝血底下。明天我们不能够依靠明天啊！那神给我们的是每一个今天，因为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一定拥有明天。 多少的人走的时候，他不知道今天就是他最后一天，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今天是神交在我们的手中。当他还被称为今天 ，When it is still called today， 神叫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来认识他，抓住机会，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着神的上好，抓住机会，让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同样的，今天。 早晨，我们还是要来继续讲这个题目啊。那弟兄姊妹，但是这个题目呢，跟我们目前整个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我们这个人这一生所面临的挑战，是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是用一个非常认真一个跟自己这么直接有关系的一个心态，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啊。黎弟兄曾经讲过，他说你看一个人。 他怎么样子去使用他的时间，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属灵的光景，跟他在神手中的价值，神能不能使用他？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时间，或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子用怎样的态度过我们的今天？那弟兄姊妹，那真是说出我们这个人属灵的情形，说出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被神用？ 所以这个施布真弟兄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延长生命的秘诀在于你不浪费时间，把你的时间全用在最高的目的上。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最高的目的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都有限那特别越来越年长了，已经进到了70岁、80岁甚至90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时日不多 但弟兄姊妹，他在这里讲说，一个人可以延长这个年日的秘诀，在于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全部用在最有价值、最高的目的上面。就算你活50年，在神的眼中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原谅我说，如果我们真在主的面前好好过好我们的今天，神看一日如同千年，这是属灵的算法。 弟兄姊妹，虽然那节经文有神特别别的意义在，但是呢，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点神怎么样子看我们的年日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善用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过好今天，神看一日如同千年。哎呀，这是最延长年日的事哈。所以如果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已经是几千年的这个在神的眼中是几千年的价值了哈，甚至上万年的价值。那个别人活一千年的话，就算他活一千年，在神的眼中一天都不如。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过好今天，弟兄姊妹，神看我们一日如同千年。所以弟兄劝我们，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比你浪费神的时间是更可怜的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天，要对神有新的认识。在全新的一天里面，神给我们预备了新的机会，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来被神改变在新的一天里面，神给了我们新的产业，叫我们去得着他新的祝福去享受它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去承受它。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机会，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把我们的时间来得着神的上好，来花在最高的价值最高的目的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件事情那么到底什么事情是最有价值最高的呢？我想我们知道，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方面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但是有一件事情圣经非常清楚的讲到，是神的心是火热 zealous 神整个的心在这件事情上面。那我们今天列的经文里面讲到神爱锡安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那弟兄姊妹，这个经文先等一下放。那个神爱锡安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那这个底下我们列了两节经文一节是在诗篇132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1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我只是列了两节经文那在这里呢，你就发现神心中有一件神特别爱的事情不仅仅神爱神渴慕得着，圣经上说神心里是火热，而且极其火热的一件事。我们今天恐怕会让你觉得极其火热的事恐怕已经很少了，对不对？我们好像里面没有很强的火热，因为我们可能日子都还算平顺不能说没有难处，可是那个难处没有火烧眉头。什么叫做火热呢？例如说孩子突然得到一个重病，必须30天内找到有人跟他换骨髓，不然的话他死定了。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未来的30天你整个的心被一件事情抓着你送 email， 你打电话，你到处拜访朋友，你请别人为他祷告，因为你需要在30天内找到骨髓可以救你的孩子，不然他死定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火热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被下到监里面，我们知道他正在受逼迫是一个冤狱，是一个迫害。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心疼他，想到他里面的痛苦，每一天的日子都难熬，我们里面会火热，我们会为他迫切祷告，这个叫做火热那神的心里面有一件火热的事情，他说我是极其火热，他为了耶路撒冷，为了锡安，因为神要找到一个居所。这么伟大的神，他居然在地上要寻找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的家。他要在这里与人同住，他要在这里把他所有的恩典慈爱和他荣耀的旨意能够向人发表。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得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不是仅仅得救免了审判罪恶得到赦免。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深更高的旨意，神要得着我们这一般人作为他的居所所以当大卫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看大卫在诗篇132篇的祷告，他说我决定不上我的床榻我也不进我的帐幕，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我也不让我的眼目打盹，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找到居所。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见里面大卫王，他虽然是一国之君呢 啊，他真的是众人羡慕，而且他这么有权柄。可是你就发现这个人，当他想到神没有居所的时候，他整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他知道神心中的那个满足，神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啊，所以弟兄姊妹，他就不容自己睡觉，不容自己打盹，他说只等到我帮以色列的大能者寻找到居所。弟兄姊妹啊，我希望这个东西最近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强哈。虽然我们外面好像是在买会所，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个神真正要得到的居所是那个看不见的，是那个属灵的，是那个真实的建造，真实的圣殿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我们啊，就是我们这些人。神不是说岂不知包尔是神的殿吗？啊，或者说某某教会是神的殿吗 ？No， 神说你们人是神的居所。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属灵的意义，永远不是看得见的居所，是那件看不见的啊，是那座看不见的，是那座属灵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中间，神一直要得到一个居所。那这个居所呢？啊，圣经上有很多的形容啊，在旧约有的叫会幕，在旷野行军的时候，他盖一个 tabernacle。神要得到一个居所，神说你们要为我造会幕，因为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在国度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为神造圣殿。你看，不管会幕落成的时候，或是圣殿献殿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会所啊，圣殿，让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你就晓得那个神的心哈，好像那个新房子盖好了，神哇，神住进去了。充满了荣耀，其实整个天都不够他居住，整个万有神一句话就创造了，但是神却拣选了人为他所造的地方称为他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伟大的爱，不仅仅教会是神的居所，连我们个人，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也是神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预表，讲到教会，讲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但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受到爱的关系，新郎跟新娘。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受到生命的关系，它生命的综合是一体的，头跟身体是分不开的。讲到教会是他的居所，是神的殿，而是讲到神的见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神的见证今天要充满在教会的里面，神一直要得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只放在外在的会所啊！千万不要去，当你去看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千万不是只去看他人多不多，他的 program 多不多，他的建筑怎么样啊？他里面的这个设备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人看的，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属灵的居所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建造。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神为他极其火热。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爱哈。这个以前我也问过，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至少两件事情你会常做的，什么？这个文涛最近都在讲 love and respect， 我直接考你了哈。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情，当然还有很多啦，你可能会讲很多，但是至少两个。这个还是老王卖瓜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喜欢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愿意 spend time with him with her， 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你羡慕你渴慕他的同在啊，看不见你整个人就不安心啊。那第二件事情呢？你喜欢什么？你尽可能的愿意去满足他，对不对？想叫他快乐啊，你的心是想要叫他快乐啊，他的 happiness， 他的幸福是你心里面很在乎的一件事情。那同样的，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爱神、爱神、爱神，那弟兄姊妹，爱神的实际到底是什么？爱神的实际就是我们愿意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什么叫做爱神？爱神就是我愿意照着他的旨意行，我来满足他，有了他的命令我就遵守。主说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当你真正爱神的时候，你就在乎他心里面所要的是什么。而神心里面所要的，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他说我爱锡安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为锡安，我为耶路撒冷， 我心里面极其火热。哎呀，弟兄姊妹，神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需要，他要找到锡安啊，锡安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锡安就是神可以掌权啊，他的心意可以得到实现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叫做锡安啊，所以神在这里盼望得着。那么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盖起了圣殿以后，你就发现神的荣耀充满他们。可是好景不长啊，从所罗门就开始堕落啊，一路上底下在经过这将近20个 generation 啊，20个 king 下去了以后，那中间只有8个王是好王，其他都是坏王啊。那么一直到最后，神让以色列国亡国啊。那我这个历史我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就好啊，我不多说啊。在西元前605年啊，606年605年啊，这个巴比伦王第一次来攻打以色列。啊，攻破了耶路撒冷，把但以理这一批的人掳去了。然后在西元前597年，他们第二次来攻打啊，这个时候呢，把以西结这些人掳去了。那么第三次在西元前586年，把整个耶路撒冷、把以色列全部毁了，把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这三批让以色列亡国。那么照着神借着以赛亚借着耶利米。啊，他们所传的预言，70年后以色列复国，就在西元前536年，啊，这个波斯国起来取代了巴比伦，啊，一夜之间取代了巴比伦。然后呢，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下令说，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百姓在西元前536年他们回来了。啊，你去读以斯拉记第三章，讲到他们7月份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众人如同一人，他们第一件事情做的重建祭坛，他们恢复了对神的敬拜，他们有了祭坛。第二件事情在隔年，就是西元前535年啊，就是隔了一年，他们的2月份开始，他们要重建圣殿。哎呀，弟兄姊妹，他们要把神的居所重新建造起来，因为被巴比伦王全部拆毁了。所以他们在西元前535年的2月份，他们重建圣殿，他们把殿的根基在原有的根基上面，他们把圣殿的根基打好了。弟兄姊妹啊，当那个圣殿的根基打好的时候，许多那些年长的那一辈哈，他们曾经看过所罗门圣殿荣耀的那一批人，他们看见重新盖着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激动的哭起来。然后很多新生的百姓看见圣殿的根基盖好了，哎呀，他们高兴的欢呼。圣经上说，这个欢呼的声音跟哭的声音都分不出来了，百姓们都非常的激动。这是西元前535年。可是当他们开始恢复圣殿的重建的时候，周围的百姓、周围的仇敌哈，就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先是说：“我们跟你一起盖。”啊，那个时候的首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我们重建的事情跟你们无分无关，他不容许仇敌混进来，不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啊，重建神家的见证啊，重建神的居所，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事。你不要以为想做就做哈，那在神的眼中还有很多人没有资格做哈，那些没信主的，那些掺杂的，神不要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因为他们进来是要存心破坏的。那今天不一样，那当时因为周围是仇敌啊，今天有很多人关心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但是当时的情形不一样，有很多人想要混进来，想要破坏他们。所以就从西元前535年开始，仇敌就开始恐吓他们，而且呢，花钱去买那个谋士啊，就是那种会出点子的人，哇，花钱去买政客，他们就上告于当时的波斯王，说这些人是要造反的。就开始攻击他们，误害他们，恐吓他们。就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百姓们因为难处太大了，他们就把建殿的工程给停下来。那这一停，停了16年，一直到西元前520年。到西元前520年，神借着先知哈该起来说劝勉的话。哈该在6月1号起来说劝勉的话。然后又兴起了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撒加利亚，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圣经啊。那撒加利亚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候大概还不到30岁，神呼召他，他8月1号起来，他也在这里传递信息。然后到了11月，神用8个异象临到了撒加利亚这个年轻的人，他看见了8个异象， 他起来传递信息，一方面鼓励神的百姓，一方面警告神的百姓，一方面也在这里安慰神的百姓，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在这八个意象里面，今天早晨我们来看其中他讲的第五个意象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了？灯台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欢喜。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啊。那这是在他们停工了16年之后，百姓们都灰心了，不仅仅灰心啊。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从哈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百姓们一方面灰心害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借口啊。他们从此以后开始盖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子，他们任凭神的殿荒凉啊。那圣经上借着哈该起来责备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就说神的殿仍旧荒凉，可是你们个人却只在乎自己的房子，盖那个有天花板的房子。所以哈该鼓励神的百姓们起来。那么在他们开始要准备重建的时候，那么撒迦利亚也起来传递了这八个意象。那么其中这是其中的一个意象啊。那我想我就是先稍微简单把这个故事讲一下，但是我现在要来回到我刚才的主题里面啊，就是在神的心中，神非常在乎我们在不在乎神的需要。今天我们的常人都是觉得我信的神，神是爱，神是恩典，我们常常讲感谢神，真是这样，神有说不尽的恩慈，他没有留样一下好处不给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呢，他却有一个自己的需要，他非常渴慕在这地上能够得到一些人，他们不仅仅是一些蒙恩的罪人，是蒙爱的儿女，他们也在心里面，他们成为一帮蒙召的人，他们看见神不仅仅爱我们，神在我们的心中，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有一个托付，他有一个期望，他自己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需要，他希望有人起来了解，起来满足他。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居所。所以当圣殿被拆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上一次在特会里面讲过啊，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四世时代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神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从圣殿里面一直出去，一直出去，一直出去，出到城东，出到山上，然后升到天上。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读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难过，因为神最爱西安呢。你有没有想过，神好像被赶出家门一样？原谅我这么说哈。真的好像神没有办法再居住了，因为这般人不要神，明明是神的儿女，明明是神施恩拯救的一般人，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拜假神，他们拜别神，他们不要神，好像那个一个那么爱孩子的父母亲被孩子们赶出家门一样。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 一直到七十年之后神的百姓能回来。这一班人看见了神的需要，他们放弃了在巴比伦已经习惯的生活，他们放弃了在巴比伦已经非常舒适的享受。巴比伦真的是一个繁华的巴比伦，什么都有啊，真的很像今天的美国。可是弟兄姊妹，在这一班人的里面，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心里面没办法快乐，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心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知道神心里面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为着他自己的居所，神心里火热。所以这一班人甘心放下巴比伦的享受，这一班人甘心的改变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他们付的代价，他们跋涉这个长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重建神的居所。这个故事太好了啊！所罗巴伯、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重建城墙，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会有软弱，会有害怕，会在仇敌的攻击面前他们紧张。哎呀，弟兄姊妹，会在代价付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去贪爱世界，去盖自己的房子。弟兄姊妹，跟我们的世代，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人。他们有软弱，就像我们有软弱一样。他们有害怕，就像我们有害怕一样。但是弟兄姊妹，神却在这一班人的身上，神把他荣耀的旨意托给他们，而也借着这一班的人，他们真的把神的心意，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哎呀，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哈！所以当我们来看所罗巴伯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神要这一班子民学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会一切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神要让他们学习信心的依靠。在这里，神让撒迦利亚看见一个异象，灯台，灯台上面有七盏灯发光啊，灯台也是教会的表号，对不对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我们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启示录明说的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弟兄姊妹，灯台预表教会，预表神的儿女们在地上该有的 function， 就是在黑暗的里面，他们为神发光啊。你发现了这个灯台。很稀奇的事情，旁边有两棵橄榄树，然后呢，那个油呢，借着橄榄树这枝子 branch， 借着管子直接流到灯台上。撒迦利亚看了以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他看不懂。天使说：“难道你看不懂吗？”他说：“我看不懂。”天使就告诉他：“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神让撒迦利亚看见这个异象，就你们今天要为我活，要为了我的旨意活，你们要在我的眼前，在今生里面去成就一件大事，你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 ，not by might, no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是要有信心。但是信心让我们学会依靠神，我们是要尽我们的本分啊！千万不要以为有人是走偏了，觉得我相信神就好，我啥事都不要做，那是不负责任啊！那这弟兄姊妹，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那今天在地上的人哈，我说的人是比较上进的，比较真正这个健康的上进的人啊，这个常常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我尽人事听天命。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子讲话，对不对？这都是很负责很上进的人。有一些人不负责任的，就是我啥事都不管，我随便的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有些基督徒都还讲这样子的话，反正都在神的手中啊，神说成一定会成，所以呢，他就去爱他的世界，他就睡他的大头觉，他就过他照常吃喝嫁娶的生活。他说反正神命定的一定成就，我就不管了。弟兄姊妹，这是不负责任的人。那好一点的人，好一点的基督徒呢，就讲我尽人事，我尽我的本分，那么剩下是神做。那么不信主的人，就是我尽人事，然后我听天命。那这是比较认真比较上进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神要我们这一些能够真正为着神的旨意和托付活着的人，神要我们再往前跨一步。神要我们学的啊，乃是凭天力行万事。不管大事小事，在我们人看有大事小事，在神的眼中，神叫我们是凭天力行万事，就靠着上面加给我的能力，我等候上头来的能力，我靠着圣灵，我在这里行万事。这是神要我们学的。 其实我们买会所的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像我们昨天长子们在交通的时候，也有同工们交通，在祷告的里面也祷告，觉得神好像把我们带到了尽头，很多的场合，很多的困境里面，神把我们带到了尽头，但是却让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法则，要叫我们这个人能够真正的完全的来信靠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试试看哈，如果你不会游泳，掉到水里面啊，快要淹死，开始喝水了，有一个很会游泳的人跑来说，你放心，你都不要挣扎，你让我救你，你看看你还会不会挣扎。你还是会挣扎，你不可能全放的。我们的本性就是 I need to do something， 你就会他来的时候你就抓住他，对不对啊？那这个两个一起灭顶了。所以很多这个老练的人去救别人的时候，都是先不救你啊，等到你已经不能挣扎了，他才去救你啊。因为你没有到尽头，人没有办法做事情。同样的，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很流行的基督徒的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哈。那其实不需要都走到尽头，如果你早一点承认你不行，神早就可以开始了哈。但是问题关键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肯真正的承认，或是真正从心里面知道自己不行，所以神需要花功夫，要等到你所有的挣扎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神做事情。人的尽头带进了神的起头，那人的奋斗永远不能取代神的作为，人的方法永远不能取代神的旨意，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这都是神要教我们认识的。那今天服侍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可以做许多不需要圣灵我一样可以做的事情。我跟你们讲真的，在我们教会决定是这样，我们教会有太多的事，就连我个人，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侍奉里面，有太多的事情我可以不需要靠着圣灵，我自己可以做的。我这个不是夸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神今天就在我们身上要叫我们学一件事情啊，不管大事不管小事，我们要学习 by him through him 啊。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说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离掉我你们都不能做啊，什么都不能做。可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却说 we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哎呀，弟兄姊妹，我很喜欢弟兄姊妹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一个是 I can do nothing， 一个是 I can do all things，一个是我什么都不能做，一个是我什么都能做。那个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靠着主来做，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被神显明我们力量够不上去，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困难是我们 nothing we can do 啊，或者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却做不上来，力量力不从心。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一切的里面，神要我们学一件事，要常常回到活水的源头，活到生命的源头，活到这棵青橄榄树面前。我们能够发光，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神的旨意活出来， Not by might, no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第二件事情，神在这里要我们学习的啊，非常宝贵。那神说，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要成为平地。那换一句话说，第二件事情，神应许我们一切的大山必被挪移。那这是信心和试炼的关系。信心不是说我这一生不会碰到困难，信心不是说我相信神爱我，所以我决定在我这一路上一帆风顺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听见的福音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你听见的福音不是圣经上的福音啊。所以有人跟你说信耶稣就好了，你们不生孩子你一定会生啊，或者你信了耶稣你律卡一定就会办下来。弟兄姊妹，这不叫福音，这不是圣经上的福音。那信心跟试炼，没有一个信心不受试炼的，圣经上明着说信心必须经过试验，它能够被 purify，他能够变得纯净。达比弟兄说，在信心的道路上难处是真实的，只有因着不信他才会成为障碍物。
请大家听清楚哈，这句话我已经背了20年了，我非常喜欢的话啊，在大卫弟兄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第六篇讲信心的时候啊，你翻过来第二页左边啊，大概第二行，在信心的道路上，难处是真实的啊，难处可能是真实的啊，只有因着不信，它会成为障碍物。听清楚，难处跟障碍这两件事不是等号，难处一定有。但是它成为障碍物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当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靠着信心的时候，神说大圣啊，你算得了什么，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要成为平丁。每一次当我们跨越一座大山，每一次当一座大山因着信心被挪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都往前跨了一大步。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讲，他说他前一阵子他真的很后悔，在会所一关一关经过的时候，他没有全心的参与教会24:100的祷告，他没有真正全心的相信来参与这个过程，所以等到事情都成就的时候，他自己里面就觉得非常遗憾，机会过去了。但是所有在那一阵子，在风暴之前，在大山之前，在神家迫切祷告屈膝跪在主面前的，我相信这些事情经过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风浪让我们转向救主，风浪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哎呀，弟兄姊妹，所有经过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啊。那大山把我们带过去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着我们的难处只是在那里埋怨。那其实神真的是恩典够我们用。我这两天听弟兄姊妹的回馈祷告，甚至私下的交通，那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那这几句话好像在最近的里面大家里面的回响很多哈。那弟兄姊妹啊，其实神真的恩典不止这么一点点啊，他是恩上加恩啊。而且圣经上说这个恩典是神要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给我们。哎，我们这些人实在这个领受的恩典的度量太小了，神还要花那么多的功夫，用那么多的聪明给我们啊！力上加力，在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发现软弱的他加力量哈，疲乏的他赐能力，对不对？啊，让我们那些等候耶和华的都重新得力，让我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主一路上在这里帮助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很自然的就是埋怨。但是神在这里叫我们，所有的大山都要挪移，在有信心的人的面前，他都要成为平地。啊，前面这个有一个穷人哈，他自己很不得志，他做什么都失败，好像这个后来他就 give up 了，变得非常的消极。他有一次呢，他在一个场合的里面，他旁边坐着一个事业非常成功一个大富翁。哎呀，他就在他面前一直发牢骚，这个满肚子的这个牢骚，就觉得你很有福气啊，你运气好啊，所以你这么有成就啊，这么有钱，不像我哈，这个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哎呀，那个很成功，也这个蛮有钱的那个人回头看着他，他说老兄，他拍他一下，他说我买你一条腿，50,000块，卖不卖？他不卖。他说那我买你一只手，30,000块，卖不卖？不卖。他说我买你一双眼，买你一只眼就好啊，例如说100,000块，卖不卖？他不卖。他笑一笑，他拍拍他，他说老兄，你现在一下子不是已经有20多万了吗？这当然这个是笑话，这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讲。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很少用一个感恩，用一个珍惜的态度去看它。等到你要失去的时候，你才说我不干，我宁可有它，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如果神容许一件更大的要求临到，或者仇敌有一个更大的攻击临到，我们会说我原来的情形我真是要感恩，我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在我们买会所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很着急，因为我是觉得在我们整个会所的三个大巨人里面，然后我这是我个人的领受，第一个巨人是什么？ get a deal， 对不对？要能够买人家卖主肯卖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本身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昨天回到网络上去把这个建堂之路整个每一个都重新看过一遍哈，我每一次看的时候，我里面都很多的感动，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常常回去看。 有多少的人中间，有些我们还没放在上面的，有多少 potential buyer 出现啊？我们的 agent 一再的警告我们，告诉我们啊 ，UPS 啊 ，FBI 啊，都出到1000多万，他们有可能买啊，或是有些人真的是比我们多几十万，或是上百万啊，有些人只要开一张支票就可以买下来，而且中间也真的卖出去过。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 good deal 这个巨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么多的竞争者里面，甚至到最后 Intel 都一定在后面等着，只要你们买不成我就要买。虽然他后来看我们买成了，他收回这句话哈，因为觉得这个有失大公司的颜面，他说我们收回那句话，但是实际上当初他们就是等在后面。那弟兄姊妹，我觉得 good deal 神是 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信心的功课。任何大神在所罗巴伯面前，在那些有信心的神的儿女们的面前，他要成为平地。我们发现在不可能的里面，神让我们买成他。第二件事情 get the money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的里面，神要我们属灵上的学习是让我们学习爱心，学习奉献。为了爱神，我宁可延缓我的享受，我为了爱神，我能够放下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钱财，我愿意为着神家先把我的钱奉献给神。就是因为神第二关啊，从外面看是钱，但是从属灵上看啊，第一关是在学信心，第二关是在学爱，学习奉献。那今天来到第三关，对着市政府这个 get the permit 啊，我个人觉得这是最难的一关，因为神在这一关里面，神叫我们面对的是身体的侍奉，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或是神的意向，到底在我们中间能不能实现？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我们有共同的看见，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托付，为着神心中的那个火热，弟兄姊妹真的肯起来同心合意的重建这个居所啊，重建这个圣殿，让神的荣耀可以充满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早就应许我们，他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神拣选那块地成为他的居所，立民的居所。弟兄姊妹，这是在乎我们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众人能不能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参与，一起活在身体的这个配搭和见证的里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活上碰到的压力困难不一样，每一个人可能的看法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件事情里面他的负担不一样，要怎么样子把这么多不同能够在主人面前能够因着神旨意啊，因着神的托付，我们肯把自己放下来而有真正身体的见证。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中间有的时候我们会急，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哎呀怎么那个这件事情又拖了呢，哎呀怎么那件事情没有人去补破口呢。那弟兄姊妹，从一面来说，我们真的里面有很多的焦急，的确神显明了我们很多的软弱，但是你从另外一面来看，在神显明的里面，神医治我们，在神暴露我们里面，神让我们长进，神让我们进步啊！虽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觉得啊，单言的超过了他该有的单言，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我仍然觉得神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做一件只有他能做，也只有他有 patience 去做的事情。而第三件事情，神在这里应许，神在这里鼓励啊，借着撒加利亚，神说啊，借着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神在这里应许他们一切的建造一定会完成。他看见所罗巴伯拿一块石头，英文叫做 capstone， 有的翻译叫做 topstone， 就是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这个石头一放的时候，整个殿完工了。神说所罗巴伯首立这个殿的根基，他一定会完成这个工程，将来一定要拿一块石头最后放在殿顶上，所有的看见的人都要欢呼，愿恩惠归于这殿。哎呀弟兄姊妹，那是一个荣耀的意象，那是一个信心的保证。神借着撒加利亚的意象在这里安慰神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个是一件非常实在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神借着所罗巴伯这个放石头到殿顶的这个意象安慰了神的百姓，不仅仅告诉他们神所应许的一定成就，他创始，他动了善功，他要成全这功，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但是当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偏离人的责任。所以我第三个点讲到信心和忠心， 他一面讲到神给我们应许，要我们相信事情必然要成，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需要忠心，我们需要一块一块，一步一脚印，一块一块的石头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建造起来，而至终要把最后一块石头放上去，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旷工16年。所以一面是讲到神创始成终的应许，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这一面需要忠心殷勤的来完成神的托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手中都有自己的一份的工作，我们要为着教会，尤其那些同工们，尤其是 committee 的 chair 们，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带领神的儿女们在这里从事这个建造的大工啊。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会碰到挫折，碰到失望，碰到灰心，碰到大声，但是弟兄姊妹啊，神在这里借着先知的信息安慰了百姓，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就全力起来，他们短短的四年里面，他们把圣殿重盖起来，前面耽误了16年。而你发现当他们再重新起来，当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了神的百姓，他们从这个从前的灰心失望任凭殿荒凉的情形里面他们都重新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仇敌还在不在？还在，马上就来攻击他们，马上就来恐吓他们，而且上书上告到这个波斯王那里，说这些人又在那里盖圣殿呢，他就请你去查一查你到底当初有没有下过这个命令。结果很稀奇的事情，当这个波斯王这个下令他们去查的时候，查完以后回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决定不准耽误他们的工程，而且他们所有需要的材料要立刻供应，要急速的供应他们，连他们吃的、他们用的、他们献祭的牲畜，所有的盐、油、酒，什么东西都不可以耽误，要立刻办成这件事。如果有任何人抵挡，要用他家的梁木把他这个人给挂起来。哎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了没有？其实神要解决难处，一点都不是难事。仇敌再猖狂，在神的手中没有用。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教会的 readiness。在于说今天教会里面是不是真的以神的事情为念，真正是要让神先满足他的需要，让他得到一个真正的居所。在这边有一班神的儿女们爱他，真是爱他 care 他心中所要的，在这边真是有一班神的儿女们渴慕说，神啊，我们就是你的家，你来住，我们渴慕你来住。弟兄姊妹，这个渴慕要在我们中间，今天这一关我们得不到，弟兄姊妹，难处持续的延续，可是当神在我们中间真得到一般人是这样子爱慕神的同在，是这样子爱慕神旨意能够成就，神心中的火热能够被满足，弟兄姊妹，神要废掉仇敌太容易的事情了。仇敌怎么猖狂，反而是化咒诅为祝福，化危机为大的祝福，反而他们去查了以后，王下令所有需要的东西马上供应，谁敢拦阻把他挂起来。你看我们今天多少的男主挡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束手无策，说什么我们就等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不是教会该有的情形，所以我真的是请求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好好祷告，我们不可以灰心。我放一张前两天，就是两天前刚刚收到的从海外来的一封信，他鼓励我们，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为会所之事的24100的祷告已近尾声，但事情仍然梗在那里，最近又多出一件事，你们千万别灰心啊。我们也特别为负责同工祷告，他们的名字已经背得出来了，王庆松、杨俊、曹国豪、陈培明点点点点点，连海外的人都知道我们同工叫什么。求主继续坚固你们，我们会仍然守住承诺的祷告时段，虽然有几次疏忽。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没有参加这个祷告，他们是真的守着。我在澳洲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为了要补我们的时段，他早晨4点钟起来祷，4点多起来祷告，后来发现有人补了以后，他跟我们要求改成5点多。我知道，我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我时间算错了，他说我们刚才5点多正在为你们祷告，他也是要上班的人。弟兄姊妹，他们早晨5点钟就是守着诺言起来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忠心的在祷告。回想前面两步的神迹，使我们不能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继续在信心中往前。仇敌不甘心神的子民享受并使用美地，所以千方百计拦阻，我们要更主动更警醒祷告， 主一定能做成大事，让我们预先唱哈利路亚以马内利。哎呀，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样子的信真的是很激励我们吗？好，我后来是知道写信的这位弟兄啊，这个他们所在的教会常常为我们祷告，甚至进食祷告，整个教会他们在祷告上，在各方面都扶持我们啊，弟兄姊妹，那真的是爱我们教会。那写信的这个弟兄，两个多月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刚刚又在接受这个癌症复发的治疗，他癌症重新发生了 hit 他。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他们在难处的里面，可是他们的心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子的关心我们，我真的希望主在这里能够激励我们，我们都能够起来。那这次在这里讲到所有的功有一天都要做成，所罗巴伯立了这殿的根基，他要完成这功，而事情果然照着神所应许的，在他们竭力做功的时候，四年之内他们盖完了，重新恢复了过逾越节献祭，以神为中心，让神有居所的地方。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哈，我们是一年的停顿。今年9月10号，我想我们去年9月6号，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我们感恩，我们吃蛋糕，说他是一变一谢的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我们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他仍然是同样的神。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正爱神，摸着他心中的火热，摸着神心中的痛苦和需要，让我们真正渴慕让教会成为他的居所，他喜欢来住，让教会成为顺服他的子民，愿意让他的旨意通行在我们中间。而圣经上告诉我们，底下接着讲，他说神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当他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他的心就欢喜。那弟兄姊妹，在那个这个一方面讲到神的眼睛在遍察全地，他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这指的什么？手拿线砣指的什么？他正在从事建造的工程，对不对？啊，线砣你知道那个盖房子，古代跟现在没有这么进步了哈，他们都是用染色的线，就是染成黑色、蓝色、红色，他们在这里拉直了以后，就照着这个准绳在这里建造。多的砍掉啊，这个不做了补全啊，完全能够照着准神在这里有建造。哎呀，弟兄姊妹，神喜悦看见一个教会是真正在神的面前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有真实的建造。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神儿女的聚会跟真正做教会见证其实是两件太不同的事情。到处都有神儿女的聚集，但是不见得真正在那里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从事建造的工作。我个人啊，以前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前我们在座有一个弟兄哈，他跟我说，他说哈，你讲到还需要预备的，我以为你站上去就可以讲。我说你这是外行话啊，我说如果地上的演讲哈，我或许可以原谅我说，如果地上的演讲你给我一个即席的题目，也许上台可以胡诌诌随便讲一讲哈，但是要讲到的话，真的是剥一层皮，要常常跪在主的面前祷告预备寻求主的话。但是我告诉你，当一个讲道的人，当一个教师，当一个传道人，比当一个做牧养工作的人容易多了。你真正牧养你需要爱他，你真正的牧养你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你不是讲完一篇道就走。以前在 leadership 里面，我看到一个弟兄这个他们出的书，一个牧者讲的话，他说地上的政客100票里面，100个人里面，他只要得到51个，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 relax。 但是一个真正在神家做牧养工作的牧人，100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讨厌他，都会成为他心中的痛苦。不是说我们要去讨人的喜欢啊，那你真的在主的面前持守神的旨意，你一定会得罪人，一定有人不喜欢你。可是呢，并不能够改变影响到真正做牧者的他心中的那个遗憾跟痛苦。你真正做牧者的，你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讨厌你，我们心里面都会痛苦。所以做传道人比做牧养工作容易多了。那原谅我说，我再往前一步，真正做建造工作的又比牧养 更不知道难多少。你可以爱他，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鼓励他，可是你要建造的话，你需要在主的里面说诚实话，你要去面对弟兄身上的软弱跟缺陷，你要为着神家的旨意，没有一样好处避讳不说。这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是得罪人的事情，这是人都不喜欢听的事情。我看过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的了哈，我个人也有经验，我在别的教会也看过很多，当捧着众人掌声拍着的时候，他可以好好服侍，当你一去说他的缺点，希望他有什么地方能够改进，你就发现这个人啪一下整个人变了，哦，受伤了，不起来了，起来反对教会了，起来攻击教会了。弟兄姊妹，我在各地的教会里面都听到有人跟我讲这些事情。所以你要真正从事一件建造，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要建造出一个让神可以安家，神在这里可以安息享受的，不是住进来以后听见弟兄姊妹天天吵来吵去，勾心斗角，批评来批评去的地方。弟兄姊妹，那是一件大的挑战。今天我们所建造的，说老实话，我们一点不在乎人多。很多人以为我们想要搞一个大工作，想要搞一个大教会，想要搞一个大培训中心，我说这些人是太不了解我们的。我真的巴不得，我希望得到的是一般倾心爱主、真正爱神的人，哪怕只有少少的人，但是真正是为着神旨意活着，弟兄姊妹，让神的心可以喜乐，神的旨意可以通行，这才是我们要的。所以当神在这里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的时候，神的心就欢喜，神的心欢喜，因为他知道这一般的人不是为自己活，这一般的人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心中的火热活着。就像大卫一样，我不容许我进床榻，我不容许我进我的帐幕，我不容许我自己上去睡觉，我除非为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寻找到居所。这一般人心中有一个在乎，因为他需要先叫神的心得到安息。所以当神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的时候，神就欢喜。然后呢，底下有一句话在我们的讲义上居然漏印了，这是我今天的 key sentence 啊，就是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圣经上说到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换句话说，没有小事情，每一件事都是大事。在神的眼中，当我们真正从事建造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情，弟兄姊妹，都是大事。当我在回头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像中间我们的姊妹哈，在主面前祷告，顺着圣灵的感动，突然跑到 City 去把 Intel 的地图调出来让我们一颗小石头把那个 Intel 这么大的巨人 CCNR 挡在我们路上，挡了这么长时间，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一下子这个大山挪去了最近就年前上个礼拜这个消防部门的那个主管一直为难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为难也是姊妹顺着圣灵的感动一通电话让这件事情的难处至少去掉了一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小看小事，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我们的耽误可能造成全家的亏损，我们的尽责，我们的摆上一点点，在神的眼中都不是小事。弟兄姊妹啊，神说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决定不是小事。那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也很好另外一个翻译的呢，他是说谁能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 Who despises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谁能够藐视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神不仅仅这个第一个翻译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我们可以藐视的另外一个翻译也很好，就是这些小事的日子你也不可以藐视，没有一个日子可以在神的眼中藐视它。就算他从人看好像是平凡的小事，在神的眼中都是大的日子，就是大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会所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哈。那么前一阵子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我们的 contractor 在满足市政府的需要，那市政府给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很多的地方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哈。然后本来说要付 EIR， 为了那件事情我们祷告了几个月，然后终于可以变成 ND， 不需要付 EIR， 然后又变成要扩大范围，然后现在又变得要再多一个 DTCS， 反正很多的事情一直的出来，一直的出来。 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束紧腰带，这是整个要拿到 permit， 我们来到了最后的冲刺。我们在这里怎么样子能够立上加力呢？弟兄姊妹，除非神的爱，除非我们进到了那个真正爱神的火热里面，弟兄姊妹，不然这些难处还会持续的挡着我们。我们需要先知道神要得着的是什么，决定还不是外面难处的解决，决定还不是只是我们真正到了一个很舒服很漂亮的会所可以去用，弟兄姊妹，那都是外面的事情。神永远要得着的是我们属灵，我们真实的建造。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小事，任何一个日子我们都不能轻看，它都不是一个随便的日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最后冲刺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起来。我年轻的时候 before 我动这么多手术以前，我那时候体力很好的，我常常跟同学比赛那个长跑，一跑操场就是跑好几圈的，比赛完了休息十几分钟，有人又挑战我，再上去跟他跑长跑。所以我那时候常常一跑就是可以跑好几圈的。那个时候跑长跑呢，我自己你们知道，你刚开头跑的时候劲很大，因为我进入这个赛跑里面，所以整个人很兴奋，你也会觉得跑得很快。那最辛苦的是中间的这一段，那一圈一圈很无聊，那个体力也觉得不够，觉得很烦躁，很想放弃，很想停下来。那一段是最难的。那么到了最后开始冲刺的时候，你明明已经觉得我不可能有力了，可是到了最后一圈冲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奇怪的，怎么力量来了？因为你知道这是最后一圈，你知道这是决定胜负的时候，你整个的力量，整个的体力真的是力上加力，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会所这样一路的跑过来，一关一关神这样带过来，弟兄姊妹，这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我真的请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不抓住机会，或者我们再不能够真正的同心起来看见神要得到的是什么，整个教会更多的人参与，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还会继续的消耗我们。但是当我们真正积极起来的时候，在神来说太容易的事情，神可以立刻给我们带过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进到会所里面。我们可以过几年外面这些烦恼的事情，我们可以专心能够更认真的在属灵上，我们更能够集中的来建造，帮助教会在各样的侍奉、各样的装备各样的圣经、各样的这个训练上面，我们能够有一段的时间来成长。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情好好祷告哈。那24100，刚才我们的弟兄讲过了这个到明天就结束了啊。那我想前一阵子参加过的这个同工们，你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有这样一张小卡片啊。我们有建议的祷告的事项、祷告的负担有三大方向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张卡片，或是你还没有报名，我还是请求你赶快报名。一根电线，它最多的价值就是一根。而这根电线被用在火箭上面，在整个那个伟大的计划里面，当它配合在它合适的位置里面被接上去的时候，它的价值远非地上的一根电线，它的价值、它的不可少、它的重要性远非地上的一根电线。今天当我们在一栋 building 里面那一段的电线被切断，你看看影响多少的事情啊！它不是只是一段电线，他所在身体里面的位置，他所发挥的功用，他在整个身体里面所配搭的角色，弟兄姊妹，那个价值、那个重要是没得比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你，只有一个我，神造我们带着特殊的目的。同样的，你在神家，在目前这个伟大的计划里面，你有你的角色，你有你特别的位置。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退后的，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参与这件事的。所有的日子都要过去了，所有的机会都要过去，这件事情至终必要成就。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参与，我们就浪费了一个太重要的机会。没有一件事比浪费神的时间更可怜。而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把我们手中所有的时间投资在最高的目的、最高的价值上。弟兄姊妹，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一起来。所以24100，我们明天虽然结束100， 但是我们24小时的祷告不停，就像以赛亚书62章说的，你们呼吁耶和华的，不要使他歇息，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叫神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赞美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工们的交通这个祷告持续下去，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撒迦利亚书第八章，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但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热心要成就这事。也但愿神的荣耀真的是能够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唱一首诗歌677首。弟兄姊妹，不要唱这首歌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就是指着我们一般羡慕主同在，羡慕主掌权，羡慕他旨意成就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唱第三节，我们带着信心，带着把握，我们一同来唱。 主早晨，我们求你用你的爱再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成为一般蒙爱的儿女，主也让我们为着爱的缘故，也让我们能够进到你这位至高者心中的痛苦，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心中的火热，你一直盼望得着居所，得到你荣耀能够充满的地方，能够得到你叫你自己的心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的地方。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离你的心意都还是何等的遥远。主，我们不是羡慕在这里做大工，我们还是羡慕做成你的工，你要我们所做的。主啊，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有信心的器皿，让我们答应你的呼召，让我们不怕仇敌的惊吓，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舒服享受的生活，让我们真是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需要为需要。主，让我们愿意全心的投入你这伟大建造的行列，让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中间。你说你为你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你也要向他的仇敌发烈怒。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斥责魔鬼一切的作为，除去仇敌一切的难阻，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和小性，也祝福一切跟这件事有关的人，让我们整件事情的成就真是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神得着荣耀，人得着祝福，你的仇敌受尽了羞辱。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求主来坚固我们。我们特别把 our committee 里面几位领袖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纪念他们的辛劳，你纪念他们家庭工作各方面的压力。主啊，赐给他们上头来的力量和智慧，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带领众人在这最后的一段路，让我们腿不发酸手不下垂，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害怕，我们勇敢地站住，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直到锡安的荣耀被所有的人都看见。谢谢主，求也主主继续保守我们24的祷告，让各地的同工继续地来扶持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